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今天要跟各位谈的题目是圣经里的得救是什么意思。英国著名的牧师啊，大卫包森在说过一个故事。大卫包森说，有一个美国母亲亲口对我说，我女儿吸毒又卖淫，不过还好，他七岁那一年啊，就决志啊，信主了。所以我知道将来在天堂一定会见到他的。这个美国母亲的话让大卫包森很怀疑。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受洗信主，她长大以后又吸毒又卖淫，她能够进天堂吗？我有一个大学的同学，在学校的时候受洗信主了，毕业以后他就没有进过教堂，也从来不去读圣经。最近我和他以及他的太太见了面，我问他说，听说你几年前就退休了，退休以后生活怎么样啊？有没有回到教会去啊？他摇摇头说，没有，我已经向上帝请假了，反正啊，我已经受了洗，上帝一定会让我进天堂的。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在旁边就叫了起来，他妻子说，进天堂？上帝会让你进天堂？他转过头来对我说，他退休以后就迷上打牌，每天坐在牌桌上几个小时，这几年啊，输得了一两百万，都快要变成赌鬼了，上帝会让赌鬼进天堂吗？上面我讲的这两个故事都反映了一个想法，就是只要信主受洗就等于拿到进天堂的入场券。果然是如此吗？进天堂是一般人的通俗用语，在教会里很少牧师会用进天堂这个语词的，牧师们用的是得救两个字。在主日崇拜中间，牧师有的时候会说啊，上个星期有五位弟兄受洗得救了。得救是教会里面经常引用到的词汇。得救是不是进天堂的意思呢？受洗就等于得救了吗？得救的意思很容易了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一个三岁的小孩爬到河边的栏杆上面去玩耍，一不小心他摔了下去，掉到河里了。他不会游泳，眼看着就要淹死了，一个路人立刻跳下河去抱起那个小孩游上岸来，这个小孩总算得救了。我们再说一个故事，一个做生意的刘先生由于不善于经营，欠下了500万元的这个债务，债主啊天天上门讨债，还叫黑道流氓来恐吓威胁。刘先痛苦不堪，想要自杀。有一天有一个朋友来看他，那个是他高中的同学小朱。小朱看到刘先满脸的愁容，问清楚是什么回事，立刻拍住了刘先的肩膀说，小刘啊，别担忧了，这500万块钱我借给你，你去还清债务，一切从头开始。刘先握着老同学的双手，感觉到他自己像是在大海中漂流，忽然抓住了一根浮在水上的木头，他得救了。前面我所举的这两个例子都是世俗的得救。圣经里面讲的得救和世俗的得救意涵 并不一样。世俗的得救是指身体、物质、金钱的危机得到救助。圣经里面的得救是指人的心灵得到拯救。由于基督信仰认为人是有原罪的，加上后天世俗的污染，所以人都是有罪的。在基督信仰里面，罪的定义跟法律上罪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在法律上，一个人要有伤害到别人的行为才算有罪。圣经里面的罪除了行为之外，还包括心思意念。譬如说一个人心里面嫉妒、仇恨、骄傲、贪心、自私、冷漠等等，纵使没有行为表现也算是罪。所以圣经里面罪的内涵包括了有形的跟无形的，范围是极为广泛的。一个人从小到大几乎没有不犯罪的，所以基督徒会承认我是罪人。在圣经的约翰福音中间记述了一段故事，这故事说有一群犹太人带着一个行淫时候被拿的妇人来见耶稣，问耶稣可不可以用石头把那个妇人打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众人听了耶稣的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这个故事啊，中国人多半听不懂，为什么当时在场的犹太人不打石头打那个妇人，反而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呢？这个故事表示犹太人受圣经的影响，知道自己原本就是有罪的，所以没有资格用石头打那个行淫的妇人。基督徒相信人有原罪，就是有罪性。由于罪性，人每天都在不知不觉中间犯了罪。基督徒受洗就是要洗去自己的罪，没有罪的人才能被神接纳，才能得救。所以人们常常把受洗跟得救混在一起说。你也许要问啦，那到底得救是什么意思啊？大致说来，得救有两层的意义。一个是人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得救就是除去身上的罪，当罪都除掉了，人成为无罪之人。圣经里面称这个人为圣洁，人成为圣洁才会被神接纳，神会给这个人庇护和平安。得救的另外一层意义是死了以后得以进入天国，得到永生。这两层的意义都表示得救是十分美好的，每个人都会盼望得救，人人都盼望得救。于是教会里面流传的一句话，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受洗，那就是一次得救，他就永远得救了，他就永远脱离了罪，他就会永远得到神的赐福，他就手握上天堂的门票了。其实我们如果细读圣经，圣经中间 并没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词句。得救这个词啊，在圣经中间最早出现的是在旧约诗篇里面，在先知书，像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何西阿书、约珥书里面也出现过。但是得救一词啊，出现最多的是在新约圣经中间，四福音中间都提到得救。在使徒行传和保罗的书信中间就大谈得救，使徒行传中间有七次提到得救，短短的罗马书就有九次谈到得救，哥林多前书有五次谈得救，哥林多后书有两次提到得救，以弗所书有两次提到得救，腓立比书也有两次提到得救，帖撒罗尼迦前书有三次提到得救，帖撒罗尼迦后书有一次提到得救，提摩太前书有两次谈到得救，提摩太后书有一次提到得救，希伯来书有三次提到得救，彼得前书有两次提到得救，彼得后书有一次提到得救。在这么多次提到得救，可是都没有看过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词句。至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呢？现在已经很难追查了，但是这一定不是圣经里的话。不过在神学领域里面，有加尔文派和亚米念派，加尔文派的学者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种说法，而亚米念派的学者则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说法。我们姑且不去追究神学家们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说法的争论，我们只从圣经本身的记述它的历史事实来看一次得救是否就能永远得救。我们举圣经中间两个人物作为例子，一个是所罗门王，一个是耶稣门徒却又出卖了耶稣的犹大。我们先说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是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圣经里面记载上帝耶和华告诉所罗门王说，要赐给所罗门聪明、智慧以及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时候，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可见，上帝耶和华是多么的恩宠所罗门。所罗门也尽心尽力地爱上帝耶和华。所以特别在耶路撒冷建筑了圣殿，用了七年的时间，耗费大量的金钱建成了圣殿，并且为以色列人民祝福。所罗门王对以色列大众宣布，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圣殿建立以后，耶和华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允诺要坚固所罗门的国位。可见这个时候的上帝耶和华是向所罗门施恩的，所罗门得救是极为明显的事情。所罗门在以色列作王40年，但是所罗门王的晚年十分好色， 他有飞兵1000人，尤其宠爱许多外邦女子。这些外邦女子有摩亚的女子，有亚门的女子，有以东的女子，有西顿女子，有赫人女子。由于这些外邦的飞兵的诱惑，所罗门王去祭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亚门人的神米勒公，摩亚人的神基莫，亚门人的神摩洛。所罗门王的行为啊，违反了上帝耶和华颁布的十诫中间的第一条诫命。这个第一条诫命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当以色列人还在旷野流动，还没有渡过约旦河之前，上帝耶和华就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在渡过约旦河以后，进入迦南地，要把迦南人灭尽。后来，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进攻迦南地，显然没有执行摩西的命令，许多迦南的人民仍旧生存在原地。所罗门更娶那些迦南女子为妃嫔，这明明是违反摩西的谕命。所罗门的这些作为，上帝耶和华怎么都不发怒的？不久，所罗门死了，以色列分裂为南国跟北国。所罗门死了以后，整个以色列国势日趋衰微，终于南国跟北国双双被外国灭亡。我们要问的是，所罗门最后能不能得救啊？他死了以后能进天堂吗？我们不知道上帝对所罗门的审判结果是什么，但根据圣经指示上帝的原则来看，这个所罗门的最终恐怕是没有办法得救的。第二个，我们再谈犹大。犹大是加略人，是耶稣亲选的12个门徒之一。犹大既然被耶稣亲选，又受了洗，毫无疑问应该是得救了。犹大又追随耶稣3年多，又奉耶稣之命出去传道、赶鬼、行异能。然而犹大竟然收了大祭司的30块钱而出卖了耶稣。犹大的行为毫无疑问是有罪的。耶稣曾经对12个门徒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这是约翰福音里说的。这很明白的说，耶稣所说的魔鬼指的就是加略人犹大。在耶稣跟门徒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责备犹大说，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这世上倒好。可见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已经指犹大是魔鬼，而且说犹大是有祸了，不生在这个世上倒好。这明明是判决犹大有罪啊。有罪的犹大能得救而上天堂吗？我想答案应该是不能的。从所罗门王跟犹大两个案例来看，一个人曾经得救，最后未必得救。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想法是不能成立的。基督徒受洗啊，是一种宣誓的举动，表示神已经赦免了他曾经犯过的罪，这是一次得救，但是并不保证最后必然得救。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上有许多绊脚石和陷阱， 会让人家跌倒，向自己的罪性造成软弱，向魔鬼撒旦的诱惑会让人在神洗净以后又再度染上罪恶。得救是一种持续性的过程，需要人不断的努力去争取得救。争取得救的方法就是走在上帝的道上，不要偏离神的大道。得救只是过程，就像小孩子掉到河里去快被淹死了，有人把他救起来，救着小孩活过来的只是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让小孩子健康快乐的长大。所以得救只是过程，目标是得到神的祝福和进天堂。有人会把受洗和得救连在一起，我们可以说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人在运动会之前呢，取得了参加1万公尺赛跑的资格。运动会开始了，他站在跑道的起点，枪声一响，选手们都起步向前跑，跑到了5000公尺，他都是跑在最前头。不料到了6000公尺的时候，他的脚严重抽筋，痛得他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救护人员用担架把他抬出场外，最后的结果是他失去了奖牌，名落孙山。受洗得救就像选手站在跑道起点开始向前奔跑，但他能否到达终点就要靠选手不断的努力，能跑到终点才能得到奖赏，才能获得神的祝福和进入天堂。不要认为受洗就是得救，受洗是把人放在神的跑道上，目标是在远处的光环，那个光环包括神的祝福和天堂的美景。从起跑点向前跑，要跑在上帝的跑道上才能得到奖赏，这个不断的跑步就是得救。所以得救需要不断的努力，天天坚持的。所以基督徒受洗是一次得救，但要得到永远的得救，人要稳稳的跑在上帝的跑道上。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